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摩诃，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聚众。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摩诃，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聚众。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那个我们就佛说吉祥经这个内容啊，因为这个内容的话比较就直白嘛，所以大家容，但是不是就是比较直白了，容易看明白。但是说越容易看明白，越直白的可能我们就容易忽视的。我们需要一些复杂的那些内容，有些人喜欢嘛，也看人嘛。有些人是不论是怎么样，都是佛法时常，就是很认真的对待，每一个意思，这样的话修行会比较好一点，进步的比较快一点。复杂的或者是也不喜欢，很简单或者是直白一点的，也不是简单吧，就做起来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那些也觉得好像过于简单，这样的心态的话，肯定不是一个好的修行的那种态度嘛。所以以前大家修千心的时候也有嘛。说这个修行的人还没有解脱之前，就是要当成是自己在遣除无明贪嗔痴路上的一个怎么讲对峙的一个对峙思想嘛，说就是是如作意识想，法作妙药想，然后自己。就是精进修行，当做精进就医的那种的观念，然后包括就是按时的去改变，习性这样的一种的节奏，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吧，因为不可能就是要看一下或者是触一下就好了这样子，但是需要接触这一次消化那个修行嘛。所以还有一些是说，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状态，生活当中的一些节奏，有些人稍微顺一点，稍微有些不顺一点，还有一些时候可能人容易被就是，一些事情感到以这样不舒服，或者是另外一些原因呢，感觉很爽很舒服，所以这样的时候，所做的反应也不一样，心态上面，本身这些都是正常的。也没有说哪一个是就是很不对或者啥的，但是自己要看到说，怎么样是自己的修行整体上面是比较更怎么讲呢？增上的缘，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带着发这种真正的一个菩提心，世俗的造作的，那这些是当中的一种不造作的有用，那正好。所以目标一直没有变，就是利益众生，究竟成佛，自他就是饶益自他，这样的一个意思。先成佛，再度众生，有些发这样的愿，这些都是很好的。那大乘佛教里面也有，就是八吉祥经啊之类的。这很多是祈祷八佛、十佛、十二佛，然后佛讲到对他们做礼敬，这种归敬的，以及种种的这种相应与八佛、十佛、十二佛的功德，角度来讲，这个大乘的吉祥经，这个呢本身可能是出世间法里面，说都有相关的一些内容嘛，大乘佛教里面也有，但是这个 经文本身是出自巴利三藏当中的这个阿含经，略的中的广的有这些嘛，这是小部阿含经。那具体这个翻译的法师我没有太了解，因为就是说，因为有好几种翻译的版本，我们选了一种。这个是民国的时候的一个法师，叫慈航法师。这种航的话，一般有度众生呐，就是船夫呀，或者是就是作为这个乘的那个船的意思，就是法乘或者是法航、法舟，船长或者船夫这些各种意思，就这么一个名字，很特别。然后后面的如是我闻亦是这个好像亦是教子，应该是佛在，我也是这里，可能因为原来我们那个没有，是因为是我发给 Kitty 的嘛，他找了一个版本，就是大家也许比较常见的，但这个先不要就是广为流通，不然的话有时候一个字做的不好。我在舍卫国七疏及孤独园，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我经常讲法的这个地方，舍卫国、舍卫城，这个是应该是属于我们所说的，就是其中一个大的国度啊，所以佛陀在这里边，有些人说阶下安居24年，或者有些人说至少21年以上了，甚至说25年的也都有。就是这边我阶下安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这个孤独园，七疏及孤独园，这个也知道嘛，是七托太子和孤独长者共同发行院子和树的这个供养，佛陀的这个院子里面，而是有一天人。于后夜分，生诸光明，遍照其树园林。所以来诣佛所。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有一个天人，以后半夜，时分呢，半夜那个后夜时分，就是天亮之前嘛，说身上发光，然后整个光照到。奇树奇缘金舍就那边嘛，就是，所以来到佛的面前呢，道以顶礼世尊，却住一面而以偈白佛言，所以到了以后先礼敬世尊，然后还是有恭敬的意思吧，所以就站在一边嘛。然后向佛陀请意，就请教，然后说诸天与人思维吉祥事，希求与幸福，何为甚吉祥？所以这边我们所说的吉祥的时候，肯定有很多种的意思了。Mangalam 就是。梵文里面说的这吉祥是 Mangalam，Mangalam，Mangala，有些 Mangalam 比较多。Mangalam 这个就是说世间有很多，比如说顺吉那种顺利，增上某一种善业，然后获得健康长寿，或者是增上智慧、内在的功德种种，这些也是吉祥。但真正应该说吉祥有很多种的解释。这两个字，意思说世间的和出世间的这两个都指的所指的吉祥，出世间的解脱成就，这个和世间的某一种就是顺缘、善缘种种增长，这个意思一路步入到。因为真正的吉祥的话，我们世间的那种短暂的吉祥是也是很多人所求的，或者是出世间的究竟的成就依赖于世间的一些因缘，所以这两个都相互关联的嘛。但是如果有些人只求眼前的那种或者今生的吉祥的话，这个虽然说是个人的这个选择，但是目标从轮回的角度讲和这个目标呢比较小，目标很小就可以说。所以在这里面，佛法究竟都指向解脱的缘故呢？ 解脱的缘故呢，所以指的其实是，就是暂时和究竟的安乐。然后这里说，因为，诸天的话，其实意思说天人也是在追求这种安乐吉祥，希望获得更长久的安乐。所以有天人的世界，有一些是有跟就是佛菩萨的那种教授有教化的地方嘛。因为世界很广大，佛菩萨无量的度化的因缘到处都有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说强调人间的这种苦乐交替的生活当中呢，更容易有出离心，或者是更就是缘分具足的时候，更有这个功德闲暇的功德可以去闻思修、受持戒定慧这样去修行嘛。所以有些地方开放的可能性更大，有些地方完全无暇的可能性很大。没有这个现象，所以说是生在人间，一方面是这种比较就是层次不是太高的中等的一些生命，但是同时呢，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寿命也不会说太长，也不会说不够解脱。如果认真修行的话，还是就是可以接续这种善缘。所以诸天和世人呢，都在寻求一些吉祥的事情，或者希望自由、喜解脱，希望有智慧，希望能够就是了悟实相吧。因为人都本身都有这个，连很小的小孩都会有某一种的问，说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会问这个事情是什么，怎么发生的这种，就这个是很简单的那种人的特点。以前藏地也有这种说法，人的就是会思维，会沟通，然后对方说的话他可以理解，又不理解不一定是全部都是正确的理解，对彼此那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多少能理解，甚至很高程度上面理解的还不错，这样的情况有，所以说思维吉祥知识。人的这个特点就是，如果做数学题啊，很复杂的一些，他可以如果静下心的话，他可以做思考，包括禅修，让心从散乱到不散乱，从不清明到清明，从粗大到细微，能够断出种种的习性，不好的习性，能够张扬一些善的功德，这些上面，就是训练的结果嘛，心的训练。那另外一个就是佛法，有些人想说啊，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就是佛教徒，我是佛弟子，谁也不能否定。但是如果佛法僧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要跟神话故事结合起来，或者是跟各种神奇的这个奇迹挂钩起来，讲一些事情，我就是。好像超越人的一些特殊功能啊，特异功能啊，就类似的，甚至是好像就是说人事都不是佛法，要说这个神奇的这个一面，不可思议的一面。那真正佛法来讲的话，就让我们了解实相。了解实相的时候呢，就像世间的人也试图在以某一种方式了解实相一样。所以在就修行的路上有那种转动 lost 跟 deep lost 有两种的错误的那种的了解实相的话，你不能就是乱理解嘛，你是需要正确的理解现象，理解现象的本质，所以证悟这些，那这样的时候呢，一些是这个现象并没有具有这些特质，但是你是自己想象或者是自己假设推测以后说可能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就是有点像，本来不具有这些特点，但是是我们人为加上去的，所以这些要避免嘛，这个是容易发生的。那另外一些呢，就是本身事物的真相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接受这个事物的真相，或者没有正确的理解以后呢，就说减少啊，有点像怎么讲呢？或者是说，就有点像，修行带来的一些特殊的功德吧，比如说变质的那种功德，那人想啊，不可能有变质吧，那个是不存在的，可能神话吧，这样想。 那另外一些呢，可能是说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佛菩萨的存在最主要的是就是保护信他的人，有这样的观念。但佛菩萨的慈悲不是针对具体的一两个，或者是对他有效忠的那种，就是有格外的那种，他的慈悲是无量无边，而且平等的其实。但是只有有信心的人呢，他可以就是接住这个词，就是加持，或者说以前用一些大德说，太阳本身没有偏颇的照向整个四面八方，但是自己的信心呢，或者是真正的追随教法的时候，有点像聚光，把这个聚光聚合起来，像放大镜一样，可以升起加持的火焰或者智慧的火焰，这样讲是类似的。所以说佛法上面呢，其实就是说让我们认识实相。这个科学上面基本上也是在追求认识实相，他可能研究很多现象，想要掌握这规律，然后在他的规律，如果研究细的话，最后还是会了解到说，物质的本质是什么，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就这点。所以那这样讲的话，就是画蛇添足，的事的那种理解，自己额外的，就是渲染的那种的部分，不论以哪一种方式渲染。当然，你说佛经里面是不是就，没有任何渲染的？是有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分这个疗愈经不疗愈经嘛？疗愈经是有特定的用意，就是能够促进人的修行，但是它不是指的是究竟的部分，这个也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们本身是喜欢这些就是怎么讲呢？每个人的习性不一样嘛，有些人是这样的特质，那样的特质。佛陀是非常善巧，所以根据人的这个根器，善慧根的这个根器，然后特点呢，就是运用，就是能够对他有受用的一些法。所以这种方便的法嘛，我们所说。但是真正，来讲，最终我们都要认识实相，不能就是只是停留在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就善巧的引导上面，最终引导是有一个就是方向要前进嘛，这个方向是了真实相的这个方向，所以这个实相上面的刚才说的一样的，就是不能够无视真相，也不能够就是乱想这个相真相是什么，所以要正确的理解，所以为什么有佛陀有很多的有关于般若的教法呀，种种讲到那现象了。显现和它的背后的实相，或者说它的就这个显现和本性这些上面有很大的讨论，所以基本上这些呢是说我们说思维吉祥是希求幸福，完全的解脱是最大的幸福。世间有各种就是讲暂时的顺利啊，今生种种当中自己善业增长，恶业消解这些种种。所以人天当中呢，都在思维这些想要快乐，不希望痛苦是共性，然后希求于幸福，然后人都想说，那可能钱能够带来幸福，那我们应该很努力的去赚钱了，然后就赢得一种怎么讲呢？自己的心里的安慰和环境上面的一种舒适之类。那有些人说钱其实不够。没钱有没钱的痛苦，有钱有有钱的麻烦，各种需要消耗人的精力、体力去经营管理，处分种种的这些财富，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持续的做。那有些人想，我要官位才幸福，没有官位就不幸福。但事实上面就是没有官的时候，不是高官的时候，低下的时候也有痛苦，当了官高官的也有痛苦。所以有些人想说，只要有名声就幸福，没有名声的话，可能就是默默无闻不好。但是其实两个都有痛苦，所以痛苦无所不在的缘故呢，所以需要去思维、想象，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自己个人的时候在想，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么样的一个生命，应该是什么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大家做的事情，也要看他们在做什么，这个意义在哪里？也许有短暂的意义，也许有较长期的意义，也有更长期的，或者是很究竟的意义。所以，这样子，所以，怎么样获得这种福运性、吉祥种种的？所以在这里呢，祈请佛说啊，请你告诉我， 如何获得就是肾的这种输肾的吉祥了，最吉祥的，我就像之前另外的翻译说是最吉祥。肾的话，超肾的那种的意思吧。然后呢，佛陀的回答，这下面就是一些佛陀的回答，回答说，远离愚痴人，亲近智慧者，供养于应供，此事甚吉祥。那愚痴的话，可能就是类似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如果你跟某一种的人和，也许现在不一定是人了，这上面当然是人了。意思是说人在背后嘛。如果电脑上面、网络上面所有的信息，应该都是人放上去的，大部分，包括那些机器人的那些动作和设置，应该都是背后有人在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在选择看什么样的网站、电视节目，或者是任何时候，可能也是亲近这些人的一种方式。他们的，我们不需要人见面人，但是就是他们说的话、做的事、表情、图像，甚至什么都音乐，就是都是在这个里面嘛。它背后的，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其实，所以每个人不是那么完全自持自立那种的，能够净化自己的。上面可能有些能力比较强，有些能力中，有些弱嘛，所以要小，尤其是年轻小孩的话更是如此了，成年人可能也是。所以那应该愚痴者怎么样呢？就是愚痴者的话，可能会增长我们的贪嗔痴。当我们的那种内心越来越浮躁，越来越不清净，越来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负面的情绪，贪嗔嫉妒，跟这个人合不来，跟那个人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跟什么各种各样的心态上面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然后浪费时间在无意义的一些上面乐此不疲，种种的嘛。这样的话，可能是就是真的长期此以往的话，也许结果是不好的。那有些人说结果不好，总有机会改变嘛，但是是这样子，人类也可能不会。就是随心所欲的一直坏下去或者什么的，但是也有可能坏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几生几世都有可能。所以是，就是给自己创造一种的环境，让自己上进，这个很重要。这个在现实俗生工作当中，很多人也寻找这些环境嘛，就是想让自己就是进步，但这个进步有可能是为了赚钱，或者是有地位，或者是有名声啥，这些也比较多。但是在这里。主要是说自己内心贪嗔痴上面逐渐的转变，那这么样呢？那清净就是佛的教法呀，然后大论师的论著呀，然后个人的话也是一样，就是比较清净好的一些这个善知识、法友种种的，就这些上面肯定会相互影响的。我们哪怕是说不是，可能也从其他人不学佛的人学身上，也许看到很多优秀的、很好的，值得向他们学习的地方很多的。慈悲心这个不是佛教圈独有的，很多智慧的间谍，这些很多可能就是其他人有一些某一种的可能程度的一种的怎么讲呢？看得开，放得下。或者有一定的处理性，这些都有可能。但是系统性的，当然最完整、最好的肯定是在佛法里面。所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指的是与解脱道越亲越近的话，所以能够转化无明，所以三毒五毒种种的。所以，哪怕是我们不是修行，不想解脱，也不想成佛，也不想度众生的话，世间的人的话，也说是想要了解，就是怎么样避免社会的危险，或者是说怎么样做才可以做好的一个人，做比较怎么讲呢？适合的一个理想当中，可能是对人无害，然后甚至对人有很大的益处的那种的人嘛。所以这样，这个也要学。 当然，社会上不都是好人？有些人可能会危及到你的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伤害到你的这种，所以那些呢，如何就是巧妙的避免了这些，肯定也是要向其他人学习，哪怕是开车也好，最简单的做饭、穿衣那些都可以学。所以，但是当然，解脱道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这里面说，尤其是圣吉祥的话，主要是解脱道上面，其实。不然世俗的不能称为共通的，不是一个超胜的那种，在修行上，所以在这后面那个说应供供养应供着，这里就是像类似于你自己投资的时间也好，金钱也好，什么样的一种的能力也好，这样子的往那个方向，有些时候兴趣爱好变成一种工作职业一样，如果你有某一种的。贡献的话，像我们说，我们是佛弟子嘛，那可能对佛法的真正的一个佛法的事业有一些帮助的话，哪怕是印几本书也好，几个小册子也好，就参加一个放生也好，或者是有一些人在就是其他地方帮助贫穷人，在医药或者是老人家或病的人，或者是没有就是医护的其他的生命，猫狗或者是任何。所以这些你可以去做，但是尤其是在这里说的因供，一般来讲是指的是那种，有一些修行的人嘛，有一些修正的人，有一些值得，就是他能够看守你的供养，不会造业的那种人。有些可能是说德行太差，然后受供养的时候，从你的上面来讲可能没有问题，你再造善业。也许他的心很善，有菩提心，这样应该还是能有这个看守。以前这些论点里面也有说到说，只要升起菩提心，就是顶礼供养的对境嘛，哪怕是世俗菩提心，这入心论里面也有的。所以，但是如果有修正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这样的话，那要不然要灭烦恼的能力，那灭烦恼的能力也没有，这样的话，也许不一定是看守供养的。但是如果自己处于某一种皈依三宝的弟子，然后去。说如母有情众生，我自己就是能给他们一些布施或者帮助，或者是作为僧众的一种象征的代表，作为僧宝的那种就是团体的那种僧人，所以向寺庙做一些供养，这些是可以。所以基本上说的意思是护持这个佛法以及帮助众生的意思。所以此时甚吉祥。然后静住安适处。犹曾作福业而自修善德，此时甚吉祥。那除此清净智者，然后就是做支持种种的这些以外，还有自己好好修行。自己修行的时候说，你应该在一个合适的对象、对地点呢，就是安住去修行。有些人去找寺庙啊，去找上师呀、啊，在他旁边的这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不一定那么方便，但是有些时候不一定那么好。当然有些人说寺庙难道不好，哪里好？上师不好，哪里好？不是说寺庙不好，上师不好，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些因缘嘛。以前我见过有些人说放弃一切要去一个庙里面，有一些很顺利，有一些也比较就是后来还不错。另外一些呢，也有就是每个人的这种怎么讲呢？遇到的因缘千差万别。后来又不想在这待了，又去另外一个地方，那里不想待，又去一个地方，又最后又回去原来的地方，就这都有的。所以，但是自己衡量一下自己最合适的地方，然后自己觉得比较欢喜啊，觉得会受益啊，这样的地方，那尤其是比较能够积累福慧资粮的地方，不会让自己就是怎么讲呢，越来越不好嘛，就是各种上面的。修行上面退步，然后官司这些都就是慢慢丧失，这样的地方不能待，这是为什么以前说在家里不要待了，远离家乡活自行一样，意思是在家里的话，就是这个人找你，那个人找你，各种冤亲，各种就是喜欢不喜欢的事物，那个人托你办这个事，又这个家务，家里是又这那个，就很多人就很容易纠缠嘛，很容易缠身，所以修行的人。像以前的话，就是稍微离开一天的距离，可能就真的没有太打扰了。 现在的话，你在千里的话，都一个电话马上可以找到你。所以去我们就是安静的地方修行的话，可以说减少用那些太多的电子设备，可能是很好的进驻。有些人做得不错，就是有些可能就哎，天天就被他自己可能也会明显的感受到电子那些媒介的那无孔不入，以及或者自己难以控制这样的状况。但这里也要就是稍微你下一点决心，说啊修行多么重要，立众成佛，种种的发下这些大愿以后，就这些想一想的时候，觉得很不应该，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下决心。人一下决心的时候，其实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就是不下决心的话，什么都不做不到。所以，另外意思，这里说的意思说，由嗔作福业而修自善德，意思说接续就过去修行，也某一种的修行才会有今生的人生，也会有止于佛法，止于某一种的善法善有种种的。那今生呢，就是延续，要把它做得更好，或者说昨天做得好了，就今天不能断，要就是明天还要好好做。所以就是以前做了一些，或者是哪怕是那个上面刻有你的名字呀，这个是功德如是你呀，或者这些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我们要就是直至成佛嘛，就皈依的时候，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直至菩提永皈依这样的，然后就是所修十等。不是等六度种种的心修行是为了有情成佛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多少有时候会想到这些嘛。有时候以前有一个大德，他说他就是觉得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有些人有那种乱想的，就是说，哎，是既然是大德的话，他可能一丝一毫的烦恼都没有啊，他也从来不会生气啊，才叫大德。你生气的话，你不是凡夫人吗？但是这个不是这样讲。有些人把修行理想化，像刚才说的那种，就是装的话。就是自己乱加价很多东西，然后加在不应该的地方，或者是就是自己减很多，做加减乘除嘛，就对这个修行本身应该是怎么样不太了解那种。所以说，就是可能烦恼越来越少，这个是没错的。但是意思说，在这个修行上面不能放自暴自弃，对别人也不能放弃，对自己也不能放弃。哪怕是愿上面发愿回向这样的时候，你不能亲自接触这个人，但是你也一直都包含所有的众生，尤其是就是对自己有这个扰乱啊，有一些伤害这些人的话，首先，尤其就作为修行的对境的话，达成的灭某一种的自我中心的情绪，有时候会增长自我成，像燃料一样，火上浇油一样的，可以让自己很不爽。但是另一方面想起来的时候，修的时候又会增长的。就是我刚才说，有些大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它最大的一个就是转化烦恼的一个力量是祭天菩萨的那个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就这个偈颂。所以愿自己就是能够解除所有众生的烦恼，这一想起来的时候，其他的只是一些小事啊，那些心里不开阔而带来的烦恼啊，那些烟消云散，一下子就是心态也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那种的，就负面的心态，反而充满了那种的，就是阳光，心里面，就这个是他自己真正这样发愿的原因。如果不是真正发愿的话，你只是念这几句根本没有这个作用。所以这是尊者说的，我就是。所以说自己在一个比较适合修行的地方，然后把这个福慧的修行呢，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这样子，然后不要就是过去是对的，现在又走错了，又走向岔路，又走向往下堕落的路，这样不要走。就是走在一个持续的解脱道上面，持续的智慧福慧增长的路上。然后，凡学住律仪，真实于善巧，言说语言，言善以及善说语言，及善说语言，此事甚吉祥。所以，这个学什么呢？就是 戒定慧里面，首先就是学寺庙里面也是这样子，就是先学这个戒学嘛。无不大论学的时候也是先学戒学，就是给予这个三藏的这个，就比如说传承的时候，一般都是从戒开始的。那意思是说，就是禁止恶行啊，种种的这些，比如说听课的话，你也要先自律嘛，就是先自律了以后，才有听课的那个气，就是氛围。如果大家在上课的时候一个人很吵闹，或者心态上面很吵闹，就心不在焉，完全的话，你就人在佛堂，心完全不在。或者说我们讲课的时候一样，就是完全自己没有这种怎么讲呢？打开心，然后准备好的那种心态的话，那可能就是听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我说一句你挑一个毛病，我说一句你挑一个毛病，最后挑到的都是毛病，没有听到这个其他有益的东西，有可能是这样子。所以修行的一个路径当中，也寺庙里面你进去学或者什么的话，先是学戒学，说你先跟大家生活在一起，不会变成一个那种什么瓷器店里面的大象那种一样，不会有很多这些扰乱他人，自己又没有办法调伏那种状况。所以基本上这个。戒律里面很多是那种生活当中的自律仪态吧，仪式仪态，或者我们有时候说道德嘛，很多道德包括在这个戒律里面，就是怎么样做是比较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就这种角度，它不是一个，因为有时候过分强调的时候，又变成人的那种的道德，变成本身是为了优化生活，结果变成了一种灾难性的那种的，有各种宗教的道德。尤其是有神的那种宗教道德里面做的很多事情是有，也有一些是怪异的，比较，好像人在某一个社会里面就是接受这些怪异的道德，这些，就以前像有些地方说女的不能上炕啊，或者是比如说这样讲的话，那你说这个上炕没问题吗？哪有这样子？或者不能什么弄大自己的脚或者啥的，这样讲的话。这个是让人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在一个某一些社会共同接受，就是那是一个富贵的象征呢，那是一种不用劳动的象征，或者是，就是可以指挥其他的那种的，人的一些姿态的那种，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必要的条件这样讲的话，那可能就人就觉得那样才好，就这样想。但这些不是我们佛教里面也说的，佛里面说的主要是结合了。就是戒定慧这些是为了戒，是主要是为了定慧的这种圆满设置的，它不是为了社会上其他的那些各种原因，最后就是成就的原因，有点像先修路，再走在路上，最后达到目的地一样的。所以这个说凡学诸律，然后戒学都很多嘛，所以真实与善巧，那。就是你需要，就工巧嘛，这说的是，那，所以真实的话，因为工巧，因为比较复杂了，就是意思说，如果某一种程度上面做一些那个的话，那可能是就是说解脱的这种的智慧要学习，那是慧学嘛，那工巧的话是。那种的法的那种上面，工巧可以是一种建筑工程啊，你仪就各种仪式呀、啊，去裁缝啊，什么就是各种机械、啊、或者木匠啊、石匠啊，那种也是工程，也是工巧。但是就是工巧生于意的工巧，或者是工巧可以代表神明本身是一种工巧，有这样讲的。你有哪怕是你文字的那种的各种就诗歌这些也是一种工巧，你可以知道它的规律。它有它的语法的规则，或者是怎么样的那样的。一般指的是你，比如说要寺庙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设置一个修行的道路呀。这些工巧呢，不是仅仅局限在那种手工业者的那种的技巧啊，去做这个这些上面。如果我们说这样的话，就是修行的道路和继续创造这个修行的环境。这两个都要智慧善巧方面，这都要的意思。这两个，然后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说话也是一种很有，就是艺术或者是很有 这个就是善巧的一个做这种方式嘛，因为语言是可以让人高兴、不高兴，或者是可以鼓励人，也可以让人感到沮丧。语言呢，然后让人可以传达佛法，也可以传达世间，也可以引起冲突、斗争、争论。所以说话本身确确实实是一种怎么讲？功德说，如果能够说好话的话，说那种是一种功德，所以说这也叫做善，即善说语言。那如果是一个法师的话，他需要学习如何去讲法，讲辩注这类的那种。那么如果是不是要做这些的话，你自己可能每个人自己身边有缘的人嘛，也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对他们有帮助的一些这种的言语。引用一些这佛陀以及大菩萨的这些著作种种的，让其他人可能受益，或者用你自己的语言这样去帮助众生，这些都很好。但是不要引起就是负面的，因为语言是就是也容易无缘无由。昨天的时候不是那个川普和那个泽连斯基他们在白宫里面，好像就是因为本来就谈的也还可以吧，可能就是几句话不对头。另外一个人不会说话，这么样一弄以后，直接就两个国家的一些大使也就不欢而散。语言就是这样，甚至弄得面红耳赤这些，可能另外一个人说话的用词那些和那些不是太无知的话，可能会做得更好嘛。有各种，所以这不仅是他们了，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适度的，就是注意到说怎么样去合适的去运用。有些人说话很狠的那种的，因为自己怎么讲很有力量，或者是很正直，其实这就不一样。有些时候，这些做法破坏力可能更大，或者是对自己的伤害首先最大那些都有可能说话。所以后面，说。侍奉于父母，是受其于子所作，无息类，此事甚吉祥。所以那就是说家庭的那种的一些关系上面，就是尊敬父母啊这些嘛，这个因为每个人做到的程度可能不一样，有些人自己做的已经很多了，但是自己觉得总觉得没做好，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做的不好，但是自己总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太多那样，所以有些可能就相反，既做得好，也觉得自己心满意足什么的。但是整体上面我们所说的要照顾年迈的父母、生病的人、远方的旅途的人，阿底峡尊者说，这些相当于修空性的功德嘛，所以肯定是很重要的意思。那另外一些就是对妻子这些，有些先生太太或者什么，这尤其是先生过去的时候，男权社会嘛，做的时候不太好的也有的。如果有什么好的，就是他自己先生在那边弄。如果有好吃的，先生先吃，然后剩下的一些就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就留给妻子和孩子，或者是有好的布就先自己用，然后就不好的，有些在外面自己先生有车开出去很方便的，很风光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家里面一塌糊涂怎么样，就各种各样的都有的，所以说那这个也要就是小心。以前我也见过这种事情，就是先生看起来是一个很风光的人，非常那种，就整个样子是很神气啊，然后就各种的，就是摩托车呀、小汽车什么的。最后这后来发现，就是他太太他们是真的很老实，而且就过得并不是那么好。他可能就是卖他太太曾经嫁妆带过来的一些什么珊瑚呀、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自己在外面就是下馆子呀、吃啊什么，就或者跟朋友赌博呀什么的。然后，后来好像太太离世了，就有这些情况。所以，尤其是谁掌握所谓的一家之长的那种的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折磨其他的那些人。有些人对外面没有那么勇敢，对家里人很勇敢，所以就是打呀、骂呀、什么各种各样的疾言厉色呀、控制啊这种。 甚至和嫁出去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一样，那样的就那些是不好的。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做的这个营生的方式，这些上面呢，有那种的，怎么讲呢？让自己没有感到后悔、害怕，或者是那种的，就是这一次是，就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包括将来也好，就是如果要这个维持一个家庭呢，或者是怎么样，每个人会做自己的一些事情嘛。但是在这个做的这个工作也好，这些基本上是比较，就是怎么讲呢，不是恶业那种。如果我们说开杀生的那些渔场啊，说是。就这样的话，那也是可能为了父母，为了父母，为了子女，也会去做呀，什么卖鱼啊，或者是斩鱼啊，这些可能会做的。但是如果是我们有机会说非暴力的一些行业，甚至能够促进某一种人间的幸福的某一种，就是每个人做的，可能很多人做的都是很正当的，就是这些，那这个是很好的。然后不会说，就是特别让自己那个充满了烦恼啊，就是让这些工作所作所为让自己很愤怒，然后回家把气撒在其他人家里人身上那种的，不做这些事情。如果做的都是相对比较就是善业或者是让人开心的，这些比较好。然后不施于持戒，那不施于修持。受持亲眷属，诸业无咎无过咎，此事甚吉祥。所以，那就是就像修行当中也是说，如果不仅是家里人，周边有亲戚朋友或者是什么的，如果有适度的一些帮助协助啊，我们说是邻居也好。或者是在一些发生灾区、火灾、水灾什么样这些时候，做一些这些量力而行的某一种的协助。然后，在任何一个处境当中呢，就是做一些合适的举动嘛，就是这个意思。大概有时候又自己就是勉为其难，或者是不好意思而去做一些自己并不是那么是很深度的愿意的一些事情，那样也不好。就是，做的是。就是在一个合适的度吧，因为就一般来讲中道比较安全嘛，所有的极端的都会造成一些心理的那种不舒服，所以尽量言语当中或者是行为当中比较中道的话，就会比较相对比较好。那当然这个也是修行嘛，中道能够说话、做事、心态上面不走极端是很大的修行。所以说，亲戚朋友，有些人说啊，这绝对不要帮他们帮的话，没完没了什么什么的。这个就是可能有些人说的也对，因为有些人就是借钱不还，有些人这样那样，就是就你帮他，他反倒对你很不好，什么或者反咬一口什么，或者是以德报怨，不是以大概是这些吧，这些。但是整体，因为佛弟子的修行当中呢。是说你要用智慧去观察是什么样的方式是对他最有益的，然后慈悲永远，就是智慧两个携手同行，不然的话可能一厢情愿的一些情绪可能也可能是怎么讲呢？自己之后有感觉纠结难受的一些事情因缘，所以你说。所作无系类这个上面的也是一样，自己如果是皆变得是内心很多种的纠结的事情，这些上面尽量避免的意思嘛。然后这个诸业无过咎，那这个是上面那个是基本上是应该是自己内心当中就是作业所作无系类的话，自己心里面过得去，就觉得我内问心无愧的那种。但这里面呢，无过咎的话应该。就是其他人不会对你那种谴责呀，什么或者追究啊，伤害呀什么的之类的，上面也要防护，对其他人帮忙，有时候也要有帮忙的智慧，不然的话，就是不但没有帮他们，害了他们，或者是到时候反过来他们会就对付你，或者对你很不满意什么的。 这些，然后说远离诸恶业，业不淫，诸己修。不好意思，我嘴巴里面有东西。于法不放逸，此事甚吉祥。那就是不善的业，让自己堕落的业，我们所说的诸佛说那个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业，一样是主佛教。那我们就是尽可能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修行的时候呢，尽量避免所有就是看起来对他人没有益处、对自己没有益处的那些事情，对自己有益处、对他人有很大的伤害那些，或者是对别人有一定的小的益处，但对自己伤害很大的那些，就不要做那些。所以说，远离诸恶业，然后说，应该避免这个酒类。当然，这个里面以前说。酒，古酒能醉放逸之物，这样讲的话，应该是所有的那种醉迷心智的，那种事情，嗑药也好，或者是对某一种东西很上瘾而导致某一种的，就是心态的那种一种怎么讲，不能说变态吧，就是反正就那些，应该避免，然后任何一个。就是，也许有一些是一种兴趣爱好，但是这个兴趣爱好让人就是不能自拔。因为以前我记得有，好像是甘肃那边，好像有一个女孩，但可能也许没有什么，她不是坏人嘛，但是意思是她追星、追求明星，让她家里弄得很难堪，就父亲在香港什么投海自杀呀什么，他们反正发生很多这些奇怪的事情嘛，追星族。就这个虽然说不是饮酒什么的，但是估计也差不多那种神志醉迷，那种能醉放逸的那种状态已经达到了。就当然这里指的是药物啊或者物质的那种方式来协助自己，就是失去清醒的理智那些上面的一些活动。那应该怎么做呢？就是 于法不放逸，然后此事甚吉祥，好好修行的这个上面。尊敬就是这样 就自己要学习啊，然后从近处开始修行呢、然后逐渐逐渐的，就是越来越好，就是修行这个，所以尊敬与谦让，知足常感恩，亦是听正法，此事甚吉祥。所以对不论任何人，可能内心当中基于如母有亲终身的缘故，就是内心当中有份尊敬的人心。有尊敬的基础上面，可能我们的看法会稍微正确一，稍微就客观一点嘛，或者正确一点。对，所以我们不喜欢的人，也许背后有很多原因，他变成这样，所以我们不了解，我们只是不希望一个特定的景象什么的那种。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保持对其他所有人或者是这些的一种基本对人尊敬，但是对咱们的行为可以不认同，就是这个意思。人会行为会改变嘛，就是随着人的那种改变 然后保持谦卑的心。那当然，人都喜欢谦卑的，很傲慢的人，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一个傲慢的人站在旁边的话，肯定你就是，也许自己非常傲慢，也许喜欢傲慢的人不一定，但是大多数人应该不喜欢那些特别傲慢的人嘛。然后就是。比较只是珍惜现有，而不会说一直无度的索求那种的心态，然后也有感恩的心，感恩自己身为人生，然后现在还在修行的这个正道上面，以佛法里面所说的，就种种的一些难得的因缘，现在已经具备了，现在其实是人生的黄金时间。虽然有些人说，哦，我不是什么没还没有实现世俗的目标，但是其实比起那些世俗的目标实现，其实你现在这个状态本身，你存在的这种本身，应该是就是最大的资粮，最大的这种福德的体现。所以在珍惜在这个上面好好修行。所以说，意识听正法。那意识的话，也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法是一次性短短的听完的，听就结束了；另外一些是可能需要长期的修行，长期的听闻。 所以这个也要根据个人的规划去做某一些修行。比方说念六字大明咒这样，那有些人会念一辈子，但是这样子，有些发菩提心说当时受了戒以后，一辈子当中都没有断过这个发菩提心，所以这样是最好的。那修行的时候也让自己想说自己是佛弟子，最基本的文思修这些上面永远就是一直直至究竟成就以为止，我们要做的。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但是也许不是说每天都要参加什么法会，这些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自己内心应该有，就是佛法的连接永远没有断嘛，就是这种。那这里说听佛法的时候，就是参加试试的。有些人说我自己可能修某一些法，其他都一个都不用听的，可能这个没有太必要这样去做，可能。哪怕是听录音也好，或者是听人的这种现场讲的也好，时不时的听一下是好的。但有些人愿意说从头到尾做某一部论点、某一部经典，要从头听的时候，中间尽量不要断的话好。一是听正法，然后忍辱与谦卑，具足正知见，谈论于正法，此事甚吉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文思修行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修这个安忍呢。也许对人对事，逐渐的安忍变成了利乐的来源。自己没有修安忍的困难，就像说静静是好像就是勤奋的那种意思，但事实上，只要你对于法和修行有欢喜心，是最大的精进。你要安忍的心，这些。不仅仅说难受的叫安忍嘛，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就是不断的圣解过程当中的话，安忍也不止那种，就是光是难受。但是如果遇到一些难接受的人呢，是的时候稍稍就是平心静气的面对，像昨天那个两个这些人物见面的事情，说另一个人稍微修一点安忍，可能另一个就也就温度就降下来了。但是两个人都不太容易修安忍的情况下，就。不行，有一点那种，但是这些因缘上的事情都不好说了。也许他们就当时是比较难堪，但是之后会发现，就是坦诚了那件事情比没有坦诚还重要啊，就是没有坦诚还更好，都说不定。但是整体上面，就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有很多具体的很难说了，但是个别的案例。但是整体上面是修安忍很重要，修安忍给别人以机会，给自己机会更多。修安忍的话，在别人对你肆无忌惮伤害的那种的相，除非是遇到很邪恶的那种的因缘以外，其他的应该不会有那样的伤害。减少伤害最好的方式，然后谦逊谦卑。你谦卑的时候，大家都有这个氛围的时候，不谦卑的人也变得谦卑。如果有一些就是氛围非常糟糕，大家都就是逞凶逞能这样的话，最后大家其他人稍微谦卑的人也会被拽到那个就相互斗争里面。然后这些本身是佛法当中就是是就是修行的一部分内容。所以那具足正知见这个就修持八正道里面即正见，或者说，不仅是八正道了。其实，我们说见修行果的时候，见在第一个地方嘛，所以要修这个正知正见，正见，见地和修行讲的时候，讲的是那种佛法的见地越，怎么讲，深入或者怎么样的时候，然后逐渐的修行才可以带向那个方向，见像眼睛一样的，就先看到，然后就是心的话呢，脚步一样才能走到你眼睛看到的地方。可以，如果用不是太恰当的例子，可以这样说。然后谈论于正法的话，那个因为之前我们之前过年的时候学这个舍御经的时候，也里面有说嘛，佛法不是用来奇谈怪论的，里面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也不是用来就是称那种就口舌之争那种谁有口才什么那样去把这佛法这样做是错的， 我是要最终是要解脱的佛法，这个事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说其他人在讨论呢，去辩论的时候，我们不要用这句话去直接对着他们去批评他们，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是有问题的。有，比如说我有特定的辩论，每个人自己要修正自己的行为，但是辩论本身是没问题的。辩论，但是如果那个人如果心里面只是为了辩论而去。就是在众人面前要得一个名声呢，或者是争强好胜的话，那是每个人自己要修的，我们很难知道的。也许看起来他是争强好胜，但是他内心当中同时也在留意到这些，对，那就不一样。那另外佛陀在《舍利经》里面有说，像这个船一样，最后船要渡河以后要放下那个船，所以各种修行的。这个道法本身不能过于纠结，以后说这是我家的，这是你家的传承，什么这样那样，以后变成好像自家的那种，就是那种的心态很重了。这是在《金刚经》里面也有嘛，也是说，什么菩提神上师啊，不是那个是和光生啊，我就是另外一个也有类似的意思，就是说不能执着，这个，以前说用了一个刺，什么肉身上面如果刺的。有一根刺的话，用另外一根刺把这个刺挑出去，然后挑完了以后，两根刺都不需要用。这意思说，过完河以后不是继续要抬着，但是没过河前也不能丢掉，就这意思。互信与反省，二见对，二见，对，苦行与反省而得见对谤，证悟于涅槃，此时生吉祥 所以苦行的话，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有喜欢吃甜食的人来讲，可能就是自己不要吃甜食，然后这喜欢不喜欢动的人，自己就是去磕头啊、照镜啊这种动，或者自己经常有那种愤怒啊那样的时候，就是用各种修行去转化这种愤怒，也许这种苦行才是真正的苦行。如果我们说只是晒太阳啊，或者是雨里淋啊，或者是饿肚子呀，那些就是不是佛法里面提倡的苦行的。但只要是自己有对自己的进步有好处的某一些自律，为了健康你不吃糖油什么，或者是太多辣椒。盐分、油分、糖分那些，多运动，这个肯定有助于。当然，每一个的量度也不是绝对不吃，可能就是有度的那个要。我不是医生，所以我不知道。但是大家可能知道多，所以修行上面也是一样，意思说，在整个社会，你的存在对其他、对你自己，某些就是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上面这些，如果某些是需要自律的，哪些是？又对自他有好处的那些上面就是，很认真的去做，该起床的时候起床，该就是睡觉的时候睡觉，或者想要这个，过午不食，或者是把关斋戒，那什么，反正这些也都算嘛。那这个，但是极度的那种的苦心，所谓那个并不能带来证悟的缘故，并不太提倡，就不提倡。佛教里面，这是为什么提婆达多他提出来的那些修行，的一些好像是10条吧，好像是多少条，就是这些是比佛教还严格，不吃盐呢，不睡在屋子里面呢，各种各样，就是，那但是那个并不没有提倡。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人的世间呢，欲望很多的人有各种各样的这些欲求嘛，欲求跟很多人在一起啊，怎么样的，就这样子那种的是不好的。从梵心的角度，一般讲的是这种，放纵欲望，所以这些上面呢，如果能够克制，然后会生很多的事，很多的麻烦，这些上面。所以说，我跟具足正知见，因为上面已经说了具足正知见嘛，得见对谤，是不是说上面讲的这个正见，这是不一定了，但是说似乎是说得到这是正知正见以后，对于我刚才说的那种的 可以对峙那些我们自己乱想的，没有得到政治政见的话，那自己就是乱猜乱想，或者添油加汁加醋，或者是什么缺失那些原那个对真正的了解下乱解释，很这样的那种的可能是，那这个可以就刚才说的佛法本身什么呢？就是不增不减的内容。这个就意思是说就是对实相有正确的了解嘛。那这个上面来来的话，如果有真见的话，都会就是对世上有这个了解。我看这里有居士给我发了一个，看一下。另一个版本上面是自治清净生活，领悟与圣地，那可能就是领悟与圣地这个意思。这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领悟圣地，就对这些见和智慧空性的了解，主要说的是空性嘛，缘起性空种种的，就空性就指的是缘起性空的这个意思。那对这个有了解的话，或者说无我，在小乘佛教里面一般讲的是无我嘛，对这个有了解的话，那其他的那种的错误的了解的，不是真正的能够证得实相无我的那些了解的那些，可以对治掉，那些可以遣除掉，这意思。所以证悟与涅槃。所以获得证悟的意思说，可能有不同层次的一些证悟嘛，叫究竟证悟，叫彻悟嘛。最后，涅槃里面也有，小乘佛教里面也讲的是一种的，就是寂灭的涅槃，一般是这样。然后在里面有我们所说的有余无余的涅槃两种，这个大乘佛教里面讲的是这种无助的涅槃。所以此时甚吉祥，所以今有修行呢，今有渐修，这样以后呢，就获得这个，然后在这里说，接触世间法，心即不为动，无忧离贪欲，此时甚吉祥。所以不被世间八风所动，就这个意思吧。接触世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不是那么容易不被世间八风所动，得到也很重要，不想失去，乐很重要，不想受苦，然后就是嗔机毁誉这些嘛，就称赞，不想被别人就是机会，就这些，不想被别人这个当面或者是背后就是想要好的名声呢，或者是不想要那种的别人的各种批评呢，就这种的心嘛，就是，所以这个其实好像大多数觉得那有什么作用？你就是要实践八法才对啊，那是实践就是追求这个。那意思是不能这个为因为世间八法而乱了这个修道的心，或者是解脱道的这个为助的心了，最后搅到世间八法的这些里面，最后不究竟了。所以意思是说，但是有善巧的一些大乘的弟子、大乘的这个修行的佛子呢，可能会用世间八法来帮助众生，这个是有可能的。这看起来，他好像似乎也需要世间八法，也陷入了世间八法一样。但是，也许是真的，他的目的是因为世人喜欢世间八法，他用这个是作为一个善巧，这个是有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份心，也不是利他的，也没有自己就是经不起这样的世间八法的考验的话，其实所谓的帮忙也是很难的。所以自己要先修嘛。所以说，接触世间心即不为动，无忧。离贪欲，此时甚吉祥。如是，修诸行，无能而堕失，随处得安稳，此时甚吉祥。所以，如果一个人能以这种的方式去修行，所以，那而能无堕失，那就是你以这种的怎么讲呢？不偏离这些。不下堕，就是堕落的那种的方式，不失去正道的方式去修行。那意思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不被世间八法所污染，不被所谓的痛苦啊这些所折磨，而是从痛苦当中能获得解脱。被所谓的那些染污呢，就是了解到就是本性了，然后如果是都是达成密乘的一些见解了，但是意思是，如果我们说，烦恼的话，不被烦恼所污染嘛，我们这样讲，然后不在戏剧当中的这个颠簸流离啊，就是还是从戏剧当中获得解脱，这样的话， 那这个就是随处得安自在，随处得安隐了，所以就能够获得成就的这意思。没有多事，这样子随处得安隐，此时诸吉祥。而且这个是最大的加持，是一种怎么样呢？解脱精神和究竟能够获得这个安乐的这种就是道路，就是就给天人开示的这个法。所以，因为有些很短的，因为一部大的经里面有很多小段嘛，就这个应该是一个小段，所以没有说后面讲到皆大欢喜种种的，一般有些是没有的。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基本上还有10分钟的时间了，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在上一次我们说到，先回想我们自负为的一切之人，摧枯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无穷。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愿大家吉祥，扎西德勒。